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2月1日，公元2008年1月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拉喇嘛为印南西藏哲蚌寺佛教与科学新项目揭幕；达拉喇嘛对大量汉人涌入西藏表示担忧；活动人士呼吁北京奥运胜乎，抵达曼谷时展开大型抗议活动；加拿大计划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歧视行为；人权胜乎抵达亚洲首站印尼，受到各界支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印南西藏哲蚌寺佛教与科学新项目揭幕，详细情况请听郭文佳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本周一7号在印度南部芒果指西藏哲蚌寺罗森林扎仓中为佛教与科学新项目进行了揭幕。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杨宗发来消息说，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和美国艾默里大学西藏哲蚌寺罗森林扎仓的联合主办下，从本周一7号开始在印度南部芒果指西藏哲蚌寺罗森林扎仓中举办了为期3天的佛教与科学新项目研讨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为这一佛教与科学新项目进行了揭幕，并且在发表讲话时对美国艾默里大学和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以及哲蚌寺罗森林扎仓至今为佛教与科学的交流和达成共识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青木的青的亚杰青木，对，南昌子的就潘氏家子的满洲的家子都，杨主席呢？对，那个这个蒙古就用的呀。
达赖喇嘛还表示，全球外在物质发达的同时，每个人应该要加强内心的调伏，也可以说我们要学习物质学的同时，也要加强学习心理学。如果我们只考虑如何提高物质发展而忽略内心平和与调伏，那么终将会发生各种因物质发达而引起的争议和冲突。达赖喇嘛表示，科学家们到目前为止只着重研究和观察物质的变化和本质，从而忽略了研究自身的灵感和意识形态。但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逐步承认佛教所提倡的因果报应和缘起的道理，从而也认识到了研究内心感应方面的缺点。达赖喇嘛继续表示，随后有很多科学家进一步关注和研究除了外在物质之外的各种宗教对内心感应的理论，因此他们在观察中发现藏传佛教僧侣的修行和禅坐对人体大脑所产生的各种变化，从而把藏传佛教定位研究对象来正在加以观察。达赖喇嘛最后希望在将来西藏各寺院中逐步开设科学课程，培养更多专业科学人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波切在佛教与科学新项目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和宗教部一向支持这类科学项目在西藏各寺院和学校中加强开展，并希望活动组织者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引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把科学项目坚持到底。桑东荣波切表示，西藏各寺院高僧大德们在学习佛教文化与西藏文明学的同时，应该要加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为精通所有文化与学科将有利于排除相互间的分歧和增进共识。桑东荣波切还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多次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举行会谈，探讨佛教与科学的互助性，因此目前有很多科学家对西藏独特的佛教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肯定，并加强研究和学习。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三在印度南部芒果指对根岭西藏南面定居点西藏哲蚌寺中向来自世界28个国家的信众传授了大威德观定。之后达赖喇嘛继续向信众讲授仙观庄严论和明医时般若宗义等佛教经典著作。结束传法会后，达赖喇嘛将在芒果指对根岭西藏中心学校中向师生发表演说。圆满结束在芒果指对根岭西藏南面社区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6号继续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对大量汉人涌入西藏表示担忧，下面请听郭文佳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日前在印度南部芒果止对格林西藏南面社区向藏族民众发表讲话时，对中国政府向西藏派遣大量汉人移民表示担忧。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扬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5号向藏族民众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了学习和继承西藏独特的文化知识与宗教习俗的重要性，并且对中国政府向西藏各地派遣大量移民表示担忧。
满足那就快要这个呀，奥林匹克战争差点结了，结果三亚去所有人就冲到了西藏去的人才给西藏。
达赖喇嘛表示，据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政府计划向现在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内派遣100万中国移民，这将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造成严重后果。达赖喇嘛还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变化，比如近期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中国有关领导的演讲稿中也频繁提到了民主两个字。
共产党的尊敬他呢，忙着这样的，他送国家去的别擦的今天你们前的擦出去的下国家去的。
达赖喇嘛幽默地表示，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想提及民主两字，但是随着全球趋势的变化，他们也无能为力。以前没人敢说共产党的坏话，但现在在中国大陆，人们对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提出抗议和不满，这些都是中国的变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荣波切在发表讲话时指出，目前供奉所谓的多杰修等护法神的部分藏人同中国政府勾结，靠着中共的经济和政治支援，故意破坏西藏人民的内部团结。桑都荣波切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对前往印度各西藏学校和寺院中学习的供奉多杰修丹者目前还没有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今后西藏三大寺为主的流亡社会对这一问题不能坐视不管，应该要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来加以管制。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德东拉珍表示，为西藏问题展开活动的时机到了，他呼吁藏人和支持者在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印度孟买时齐心协力，把握时机，共同为西藏自由展开更具声势的抗议活动。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德东拉珍于上周日6号向60多名新德里南部西藏协会代表就有关临近北京奥运展开声援西藏活动方面发表演说时强调，当今正是为西藏问题展开活动的最佳时刻。他说，所有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应该齐心协力，为西藏自由事业共同展开各种方式的抗议活动。他呼吁各支持西藏组织和所有流亡藏人，在今年北京奥运期间以及奥运火炬抵达印度孟买城市时积极参与各项抗议活动。这栋拉珍还同与会的60多名来自新德里南部西藏协会代表就有关过去就西藏活动方面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位于新德里南部的西藏协会是为当地藏人的福利在4个月前新建立的，主要成员有就读新德里南部的西藏大学生和绝大部分西藏青年专业人士组成。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智东拉珍这次从加拿大赴印度是为了出席西藏流亡社区的5个非官方性组织与上周5、4号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5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宣布在今年3月10号流亡藏人举行西藏30自由抗暴日纪念活动之际，组织民众展开达兰萨拉至拉萨徒步游行活动，抗议北京举办象征世界和平的奥运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计划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歧视行为，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加拿大本周一七号警告中国，如果不把加拿大列为中国游客旅游目的地国的话，就会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投诉。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上月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艾明信指责中国官员歧视，他表示已经进行了三年没有成果的谈判，如果不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的话，加拿大可能会别无选择地向世贸组织投诉。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跟加拿大当局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关，而且也与加拿大总理哈伯去年曾经高调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关。加拿大官方预计，一旦开放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每年至少会有100万中国人前往加拿大，为加拿大带来至少2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加拿大旅游部表示，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之后，加拿大第五大客源地，预测在这个基础上，未来还将有20%的增长。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旅游出境国，出境人数将超过1亿人次。去年十月，加拿大总理哈伯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在渥太华正式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紧接着，中国政府显然为了报复加拿大政府以最高规模接待达赖喇嘛，取消了原定的高层官员对话。哈伯总理甚至公开表示，不会为了赚中国的钱而出卖人权。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艾明信本周一在北京则指出，没有迹象显示因为哈伯总理会见了达赖喇嘛，中国便在经贸往来上报复加拿大。他说，中国是对哈伯会见达赖喇嘛感到不悦，但没有发展到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出轨的程度。他又说，加拿大关注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不只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中国人能够理解加拿大对人权的高度重视。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W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圣火结束在澳洲、新西兰等国家的各项传递活动后，目前抵达亚洲首站印度尼西亚，活动受到印尼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关注。根据大纪元消息，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本月4号正式展开。当天下午，至少15个人权组织的成员和社会支持者共计近100人聚集在什纳眼体育广场，参加了人权圣火接力仪式，之后举行了包括游行、集会、演讲、争先、音乐会、哑剧、新闻发布会、马拉松跑等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参加活动者打出了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同时在中国进行、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会的横幅标语，以及在中国被中共残酷镇压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悲惨图片。活动的重点是致信国际奥委会，敦促中共停止暴政，制止人权迫害，特别是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镇压与迫害。在集会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权关注者也纷纷发表了演说，一致要求中共尊重人权，停止对法轮功在内的践踏人权行为。拥有1986年马拉松长跑国家选手记录的卡托苏塔索诺表示，我们运动健将群众非常感激能够参与这场活动，让我们一同呼吁停止在中国发生的违反人权事件。著名诗人陶菲克·伊斯麦说，我支持停止人权迫害，不但是在中国，而是在全世界。陶菲克在活动上还朗诵了一首诗，题目是停止，以此来表达他的肺腑之言。据了解，人权圣火巡回传递活动在印度尼西亚五大城市展开后，将从本月16号印尼终点站巴旦岛继续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